建元元年夏天四月甲午日，皇上在南郊登基即位，设立祭坛，焚烧柴草，祭告上天说，皇帝陈嚣道成，冒昧的用黑色公牛，明白的告知皇天上帝。宋帝观察天象，恭敬的顺从天命，将帝位授予道成。自从人类产生以来，设立君主来管理百姓，是为了阐明天道法则，开创事业，弘扬大道。天下是公正的，天命不会永远固定。过去在于夏时代，接受天命于上古时期。从汉、魏以来，禅让地位于中古时代，都记载在典籍中，写在史册上。水德已经衰微，接连几代多有变故，实在依赖道成匡扶拯救的功劳来度过那些艰难。大业几乎颠覆，重新构建天下，宣明礼教，整饬刑法，缔结仁义。日月星辰凝聚祥瑞之象，山川显示灵异，天道与仁义无不和谐汇合。于是顺应运数，将天命归于有德性的人，因而将大命集中在我身上。我自认为德性不够，难以继承地位，退辞多次，但公卿士大夫、百官执事以及黎民贤士，以至于各军将士，都说皇天眷顾天命，不可以固执的违背，人神没有依托，不可以长期没有君主。我敬畏上天的威严，怎敢不恭敬的顺从这伟大的隶属？恭敬的选择吉日，虔诚的奉持皇符，登上祭坛接受禅让，祭告上帝，以永远回应百姓的愿望，布告万国，希望神明享用祭品。礼仪结束后，皇帝车驾回宫，登上太极前殿，下诏说，武德更替继承，帝王的功业因此代代昌盛，三政交替兴盛，王者的法度因此改换光辉，时代有质朴或文华，时政有因袭或变革，那些承受天命治理国家拯救百姓的人，固然是方法不同而道理相同，流派不同而贯穿一致的。我以寡德愚昧之身，适逢艰难末世，推行勤勉的诚意，凭借乐于治世的运数，贤能的人尽心竭力，市民共同努力，因此得以拯救危难，平定暴乱，一统天下。功业虽未及古代，但功劳几乎与以往相当。宋氏因衰微而有征兆，隶属已经转移，我考虑弘扬天下推举的意愿，永远借鉴兴衰之道，因而将天禄集中在我身上。自知志向浅薄，推辞未能获准，于是恭敬地顺从天命，遵循着美好的命运，在文祖庙恭敬地接受正月正朔，用香酒祭告上天。我以寡德之身统治四海，继承改朝换代的轨迹，位居王宫之上，如同涉过深水，不知如何度过。帝业刚刚开启，鸿福焕然一新，希望使恩泽普施，遍及亿万百姓，可大赦天下。改生明三年为建元元年，赐给百姓爵位二级，文武官员进位二等，官寡孤独无法自养的人每人五虎骨，拖欠的租税和旧债不再征收，有触犯乡论轻易、贪污受贿、淫乱盗窃的全部赦免，洗出以前的记录，给他们重新开始的机会。长期服刑的囚犯特加宽恕释放，被免官夺爵、禁锢剥夺功劳的一律依照旧典处理。封宋帝为汝阴王，在丹阳县旧制修建宫殿，沿用宋的征朔，车驾旗帜服色，一切都按照旧例，尚书不称表，答复表不称诏。降封宋晋西王刘燮为阴安公，江夏王刘基为沙阳公，隋王刘启为武阴公，新兴王刘松为定襄公，建安王刘喜为荔浦公，郡公主为献君，献公主为襄君。下诏说，继承先世，效法贤德，是历代盛典，酬劳功绩，承继美德，是前代良策。宋氏的通侯应当随着运数更替而裁减，但钦佩德性，怀念道义，尚且表彰坟墓乡里，何况功勋救济华夏，道德光照民俗的人呢？降等封爵的典礼应当遵循旧制。南康县公、华容县公可改为侯爵，平乡县侯可改为伯爵，减少十亿各有差等，以延续刘牧之、王弘、何无忌的后代。任命司空楚渊为司徒，吴郡太守柳世龙为南豫州刺史。下诏说，帝运初创，天命更新，应当弘扬庆恩，广施减免。被劫贼牵连而没入官府的人口，全部赦免释放。那些负罪流放迁徙的人，一律允许返回原籍。 任命齐国左卫将军陈显达为中护军，中领军王进则为南兖州刺史，左卫将军李安民为中领军。戊戌日，任命荆州刺史萧绎为尚书令，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，冠军将军萧应为荆州刺史，西中郎将萧晃为南徐州刺史，冠军将军袁崇祖为豫州刺史，骠骑司马崔文仲为徐州刺史。禁止四方进献庆贺礼。己亥日，下诏说，自从井田之破坏，农桑业改变，盐铁政策妨害百姓，贩卖货物扰乱治理，历代成为习俗，流弊逐年滋长，拯救遗留的弊政，革除末节，回归根本，使公家不垄断利益，百姓不失业，二公诸王都不得经营屯田抵涉，霸占山泽湖泊，太官持怨，官府停止征税，适当裁减设置。庚子日，下诏说，宋帝后裔及诸王陵墓应当有守卫，有关部门上奏，帝陵各设置守陵长一人，士兵各有差等，王陵五名守兵，妃嫔三名。五月丙午日，晋封河南王吐谷浑石英的官号为骠骑大将军。下诏说，帝运革命，改封爵位，宋氏的官制虽然应当裁减，但其中参与平定艰难，为齐国大业效力的人一律保留原有封爵，不予削减。有关部门上奏，保留襄阳郡公张敬儿等62人，免除广兴郡公沈谭亮等122人，改袁嘉立为建元立，穆德胜于卯年终于未日，以正月卯日为祖祭，十二月未日为腊祭。丁未日，下诏说，设置招募选取将领，悬赏招纳士人，这都是权宜之计，不是永久制度。近来世道艰险，逐渐成为习俗，而且助长逃亡，在珊瑚中开启罪签，这使情形不受侮辱，逃亡者没有罪过，从今以后可以禁止各种招募。壬子日，下诏封赏辅佐天命的文武功臣新任司徒楚渊等31人，进爵增户各有差等。乙卯日，河南王吐谷浑石英上表进贡。丙辰日，下诏派大使分头巡视四方，派监散骑常侍12人巡行，因胶州宁州路途遥远，不派使者。即位日，汝阴王去世，追谥为宋顺帝，丧礼依照魏元帝、晋恭帝旧例。辛酉日，阴安公刘燮等人被处死，追封并赐谥皇兄萧道度为衡阳元王，萧道升为始安真王。丙寅日，追尊皇考为宣皇帝，皇比为孝皇后，妃为昭皇后。六月辛未日，下诏说，相国、骠骑、中军三府的官职可以依据资历牢记转入二官，如果职位限额已满，剩余的可以赐予满员。壬申日，任命游击将军周山图为兖州刺史。乙亥日，下诏说，宋末连年战乱，加上灾疫损伤，有的枯骨无人收葬，有的毁坏棺木无人掩埋，应当迅速下令掩埋安葬抚恤，如果标识还在，姓名可变，可以立即运载送还故乡。有关部门上奏，派外间点视4人，在离门外35里范围内巡视，其余下达到各州郡，没有棺椁标识的，由所属部门用公家钱购买。庚辰日，七庙神主被法驾迎入太庙。下诏说，各位将领及门客同心协力于艰难时期，尽忠诚于直宿护卫，那些随从回宫的人普遍赐予官位一阶。辛巳日，撤销荆州刺史。甲申日，立皇太子萧泽，禁止各州郡进献礼庆。现行刑律中判重罪的简易等，并重申前次赦免恩典100天。立皇子萧绎为豫章王，萧应为临川王，萧晃为长沙王，萧业为武陵王，萧浩为安城王，萧羌为鄱阳王，萧硕为贵阳王，萧建为广陵王，皇孙萧长茂为南郡王。已有日，安葬宋顺帝于遂宁陵。秋天，七月丁未日，下诏说，胶州直到北井唯独被隔绝于立法之外，这是前朝末年被海部朝贡，因迷惑而继续如此，归附诚意无法表达，特设胶州部内礼书县一人即可安抚南方，文武官员根据才能选用，并派遣大使宣扬朝廷恩德。任命是守武平太守行胶州府事李书宪为胶州刺史。丙辰日，任命敌国伪茄卢镇主殷平公杨广襄为沙州刺史。 丁巳日，下诏说兰兰陵是故乡，永远免除租布。武进士王爷根基，免除十年赋税。九月辛丑日，下诏说吴郡、吴兴、义兴三郡遭受水灾，减免今年田租。乙巳日，任命新任尚书令骠骑将军豫章王萧仪为京襄二州刺史，平西将军临川王萧应为扬州刺史。丙午日，司空楚渊兼领尚书令。戊申日，皇上驾临宣武堂宴会，命诸王公以下赋诗。冬天十月丙子日，立彭城刘应为汝阴王，侍奉宋帝后裔。己卯日，皇上到太庙举行冬祭。辛巳日，下诏说我承当世事三十多年，艰难险阻都尝遍了，晚年时局不定，战车年年出动，确实凭借时运到来，也依靠市民的力量。宋元徽二年以来，那些从军得到官职的人尚未全部得到俸禄，可催促迅速查访，随其正式任命及给予，才能可以担任其他职务的查访洗除就过，按次序任用。如果四州市民故乡沦陷，部籍不存，无法查考，可听由州郡担保据实上奏授官。荒远之地没有中正的，特许依据军部上奏授官。有人防守边境服役无法返回，可听由同军中互利无保，由所属主管部门随时上报。汝阴太妃王氏去世，追赠为宋恭皇后。十一月庚子日，任命太子左卫帅萧景先为司州刺史。辛亥日，立皇太子妃裴氏。甲申日，封赏功臣骠骑长史江密等十人，爵位十亿各有差等。建元二年春天正月戊戌日初一，大赦天下。任命司空尚书令楚渊为司徒，中军将军张敬儿为车骑将军，中领军李安民为领军将军，中护军陈显达为护军将军。辛丑日，皇上亲自到南郊祭祀。癸卯日，下诏说索虏侵犯淮水、泗水，派遣各军北伐，内外戒严。二月丁卯日，敌寇侵犯寿阳，豫州刺史袁崇祖击退他们，设置八州。壬申日，任命三八校尉明惠昭为八州刺史。戊子日，任命宁蛮校尉萧赤甫为雍州刺史，南蛮长史崔慧景为梁、南秦二州刺史。辛卯日，下诏因西部边境暴劫，解除戒严。癸巳日，派遣大使巡视慰问淮水、淝水地区。徐州、豫州边境百姓特别贫穷，遭遇灾难的刺史和二千担官员酌情加以赈济抚恤。甲午日，下诏说江西北方百姓避难流亡的，按规定遣送还乡，免除今年租税。单身贫困及孤老无法自养的人，即听任登记户籍，由郡县管理。三月丁酉日，任命侍中西昌侯萧鸾为颍州刺史。戊戌日，任命护军将军陈显达为南兖州刺史，吴郡太守张岱为中护军。己亥日，皇上驾临乐游院宴饮，王公以下赋诗。辛丑日，任命征虏将军崔祖思为清冀二州刺史。夏天四月丙寅日，晋封高黎王乐浪公高敛官号为骠骑大将军。五月，修建六门都城城墙。六月癸未日，下诏说去年水旱灾害，特赦丹阳、吴郡、吴兴、义兴四郡遭受水灾特别严重的县，建元元年以前三调未能缴足而虚列已完的，除官长局吏应共同赔偿补足外，酌情免除或宽宥。秋天七月甲寅日，任命辅国将军卢绍之为清冀二州刺史。戊午日，皇太子妃裴氏去世。闰月辛巳日，派遣领军将军李安民巡视淮水、泗水。庚寅日，索虏进攻渠山，清冀二州刺史卢绍之等人击退他们。冬天十一月戊子日，任命敌人杨后起为秦州刺史。十二月戊戌日，任命司空楚渊为司徒。乙巳日，皇上驾临中堂审案。壬子日，任命骠骑大将军豫章王萧仪为司空、扬州刺史，前将军临川王萧应为荆州刺史。建元三年春天正月壬戌日初一，下诏命王公亲事进献直言。丙子日，任命平北将军陈显达为益州刺史， 真阳公柳世龙为南兖州刺史，皇子萧峰为江夏王。领军将军李安民等人在淮阳击败敌虏。夏天四月，任命宁朔将军沈景德为广州刺史。六月，壬子日，大赦天下，拖欠的租税和旧债减免各有差等。秋天七月，任命冠军将军袁荣祖为徐州刺史。冬天十月，戊子日，任命河南王世子吐谷浑邑杜侯为西秦和二州刺史。河南王四年春天正月壬戌日，下诏说，那些学校教育的典章制度是人伦秩序的首要事物，用来招揽振兴才能卓越的人，启发心性思绪，弘扬教化百姓，纳入规范道义。所以五里的遗迹可以流传，六月的容貌不会泯灭。我自从承受天命登基，立志阐述经典训导，而且各部门官员群臣奏议都汇集起来，大概因为战事时常警戒，文教尚未宣扬，思念乐于学校，长久感慨。现在官塞丰岁无忧，时令调和，年岁丰收，远近同一风俗，华夏满以仰慕道义，可以遵照前代准则修建学校，精选儒官，广泛招纳国子学生。任命江州刺史王延之为右光禄大夫。癸亥日，下诏说，近年向西北显示军威，义勇之士争先在敌阵中丧气，为君王之事献出生命，战死者免除赋役，虽然有常规定制，主管者遵行使用，常常感伤简略微薄。建元以来战死的人，赏赐免除租部20年，杂役10年。那些不能收尸的主将保押也同此例。任命后将军长沙王萧晃为护军将军，中军将军南郡王萧长茂为南徐州刺史，冠军将军安城王萧浩为江州刺史。二月乙未日，任命冠军将军桓康为青州、冀州二州刺史。皇上身体不适，庚戌日下诏宽免京城在押囚犯各有等差，建元元年以前的拖欠债务都宽免免除。三月庚申日，召见司徒楚渊、左仆射王翦，下诏说，我本是平民寒族，没有想到达此地位，凭借时运到来，于是兴隆大业，封教道义沾盖覆盖，太平可期，遭遇疾病缠绵，至于病危，你们侍奉太子如同侍奉我，安抚远方能使近处和睦，团结内外应当让太子敦厚和睦亲戚，委任贤能之才，崇尚节俭，弘扬宣布检阅恩惠，那么天下的治理就完成了。死生有命，还有什么可说的。壬戌日，皇上在灵光殿驾崩，享年56岁。四月庚寅日，上谥号为太祖高皇帝，护送灵柩到东府前主登上龙舟。丙午日，安葬在武进泰安陵。皇上年少时深沉有大量，宽严适度，清廉节俭，喜怒不形于色，广泛涉猎经史，善于写文章，擅长草书隶书，围棋水平第二品。虽然经历平安和危险，不费平素的学业，听从谏言，观察谋略，因威严稳重得到众人拥护。即位后自身不使用精细物品，敕令中书舍人桓景真说，主义中似乎有玉戒斗，这种制作始于大明末年，后来太史年间更加华丽，留下这个放在主义中，正是滋生增长病源，可以立即打碎。凡是有其他奇异物品，都应该照此例。后宫的器物栏杆以铜为装饰的都改用铁，内殿设置黄纱帐，工人穿紫皮履，华盖除去金花瓜，用铁回钉。常常说，让我治理天下10年，应当让黄金与土同价。想要以身作则，率领天下，改变风俗。皇上的姓名古体以及七韵隶书都远远应验图谶数十百条，历代所未有，臣下撰写记录，皇上压制而不宣扬，盛大啊。使臣说，荀卿有言，圣人拥有天下是接受他，不是夺取他。汉高祖神武俊圣观看秦始皇东游，大概是牙好多说大话，不是开始就知道天命。光武帝听说少公的谶语，也只是一时的笑语。魏武帝起初起义兵，所期望的是征西之幕，晋宣帝不被曹爽所破，岂有在浮桥定霸。宋氏从匹夫崛起，军队由义而立，都是一代推为英雄，最终开创帝业。宋氏在位8位君主，占卜年数5纪，4次断绝嫡长子继承，3次号称中兴，内乱边患，战争世世代代扰动。 太祖受命之初，武功暗中运用，太史年间开启国运，大力拯救时间，龙德在田野，被怀疑云雨之际。等到苍梧王暴虐，嫌隙结于朝野，百姓畏惧，命运悬于朝夕。权变之道既行，兼济天下。员工镇主力气难以借人，群才合力，实在怀有尺寸之望。难道是天厌水行，本来已经人稀慕德，归功与能，事情急于此。虽然至功于四海，而运时是时来，无心于地位，而道随物变化，因而不为。这是黄旗所以汇聚大命的原因。赞曰：伟大太祖，有命自天，度量与宇宙相同，气量与山渊相合。宋德不能继承，神位虚传，以武平定祸乱，废除暴虐，借助贤才。功业发端于西江，功勋兴起于北境，偏师独克，孤旅如雷霆决断。挥旗东下，职责是平定叛乱。举府徐方，当时是讨伐叛逆。扬威京城，做清江汉。文艺在身，方程深远。任用下士凭才能，振服百姓凭德行。端正自己雄势，君临天下，尊贵沉默。包容四海，大造家国。